第471天，中秋团圆的余兴节目。中秋夜是个团聚的日子，我们邀请亲家一起过。小龙女在爸妈和外婆、舅舅、阿公、阿嬷及姑姑的环绕下，载歌载舞，好不开心。聚会点在小姑姑任职饭店的餐厅。从松山烟厂的繁华里脱身前来的小龙女，累得沉沉睡着，等到开饭前才悠悠醒转。初始的十分钟，面对一桌子的人还搞不清楚状况，十分钟过去，随即恢复清醒，起劲地加入饭局，吃饭、聊天、唱歌，不时还指使阿嬷及小姑姑带她出场绕绕逛逛。小龙女开始努力学走路，只要牵着她的两只小手，她就开始健步如飞。她特爱被牵着走楼梯，豪迈的一步一踢，壮志神勇。下楼时居高临下，只会不断地拍着胸脯说怕怕，一步也不敢往下踏，完全是副小俗辣的模样。饭后的余兴节目由小龙女主导，又唱又演又跳，逗得大伙乐不可支，异口同声，分明是歌舞演三期的能手，争着做小龙女的经纪人。谢谢外婆与舅舅的应邀参与，让今年的中秋团圆更为欢乐，也更具意义。第473天，小龙女让我们无怨无尤。中秋夜过后，和唱歌跳舞不休的小龙女分手后的计程车上，阿嬷兴致尤浓地跟老公说，有了小孙女，我们真的好幸福哦。老公没说话，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复了一遍。老公回说，你比较幸福了。我不以为然反问，难道你真不觉得有了小龙女后感觉很幸福？老公语气很酸地说，你比我幸福啦，他肯让你抱，也愿意亲你，一个晚上我连抱一下都不可得，就别提亲他一下了。差点哈哈大笑的阿嬷感受到阿公心灵的严重受创，赶紧抑制原本逐渐发酵的骄傲，转而跟阿公传授讨孙女欢心的秘诀。你就是太客气，每次他表示不肯，你立刻礼貌地缩手，当然永远无法抱上手。其实小孩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你只要在勇敢抱过手后，立即趋向他可能喜欢的事物，他往往就会忘记先前的记忆。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太严肃，变得有趣些。阿公想是反刍了一晚上，稍稍有了心得。昨天下午小龙女回来过夜，她立即如法炮制，果然让她得手了几回。几十年来，阿嬷千方百计要让阿公变得活泼都不可得，小龙女对风趣的向往让受创的阿公在一夕间心悦诚服的一变严肃为风趣活泼。小龙女就想褒姒，一向顾及形象的阿公宛若豁出去了的周幽王，不惜烽火戏诸侯。不仅如此，以为安然入睡的小龙女今日凌晨两点半忽然夜半醒来，啼哭不止。一向习睡如金的阿公还起身为她下了碗面，伙同阿嬷清理安抚。小孙女吃了面玩了一会儿，才心满意足入睡，搅得两位老人家筋疲力尽。虽然如此，今早起床，阿公阿嬷却不约而同说，现在呀，也只有被小孙女蹂躏，才能如此无怨无尤啊。第480天，脸书上的小龙女和动物园中的园仔，一大早阿嬷的简讯匣、电子信箱和脸书版面和私讯匣就被教师节快乐的祝福攻占。其实早在这星期四的晚上，就有远在屏东的学生慧君领着他的学生前来济州庵听讲并献花。 给爱慕虚荣的老师我带来无限光彩，真是机缘凑巧，慧君正好来台北开会。让阿妈开心的事还不止这一宗，午后到济州庵主持一场陈信会、洪淑玲、徐慧芝的新书朗读会。星期六的午后，有这么多人移驾到济州庵，只为聆听作家谈文说艺，并朗读美好的文章。城市里有这样一个角落，聚拢文学人口，提供他们休憩进修之用，真是市民的福气。朗读的徐慧芝开宗明义慨叹恶斗、拆屋、毒物等消息充斥，整个社会乌烟瘴气，真闷。他当场宣称，如今的台湾只剩了廖玉慧脸书上的小龙女和动物园中的园仔能让人开心，堪称最具疗愈效果。逗得阿嬷龙心大悦，小龙女的阿嬷的心，阿嬷当然充分知晓，小龙女是小朋友的代称，但能成为代称就是荣耀呢。既然连诗人都说小龙女是开心果，那我就不客气地剖之又剖了。今晚和小龙女在罗斯福路上的 TGI Fridays 聚餐。小龙女看店内人潮汹涌，隔壁桌有位黄发老外，也许觉得好奇，攀住隔间木板频频偷窥，神情煞是有趣。小龙女的学步进度到达由大人牵住单手即可昂首阔步，但步履油然癫狂，像在大地上写狂草，没个约束。语言部分只要喜欢的事问他好不好，他立刻清脆想答好，但要不要还只是点头答意。第481天，阿嬷，你们古时候有没有？趴下来让阿嬷照相。小龙女立刻温顺地侧脸趴下身子，翘起小屁股，有时还会偷眼看看阿嬷照好了没。照完立刻靠过来看成果，还用手指划过来划过去，以为跟妈妈的智慧型手机一样可以划看下一张。可惜阿嬷的相机是傻瓜，阿嬷用手机拍照时，小龙女常常挤过来跟阿嬷乖乖坐一起，兴奋地看着手机微笑，以为阿嬷的手机跟妈妈的一样先进，自拍时可以出现自己的身影。当她发现手机里并没有想象的画面时，总是露出纳闷的表情。可惜阿嬷的手机也是跟不上时代的傻瓜，傻瓜的阿嬷用傻瓜的相机，用跟不上时代的落伍手机。小龙女很快就会发现阿嬷是古人，跟阿嬷说话的时候会用这样起头，阿嬷，你们古时候有没有？第482天，阿公几乎老泪纵横。小龙女今日回来吃晚餐，阿嬷阿公精神大振。小龙女的爸妈约莫一星期会带着小龙女回来一趟，一方面让祖孙同乐一番，保持亲近，一方面跟两老介绍小龙女的学习进度。我们将这一期一会视作生命中最美好的缘会。送走小龙女，阿公阿嬷每每对坐庆幸老来的幸福，感谢媳妇与儿子的成全。小孩子的成长真是日新日异，让人好不惊奇。前些天还只会说好的小孙女，今天表演新招，你要不要吃饭？要。你要不要阿嬷？爱。你要不要阿公？爱。吃葡萄好不好？好。百万不厌的是趴在沙发上让阿嬷照相，做个小模。最让阿公感动的是今晚令学的一句让阿公几乎老泪纵横的公，先还小小声跟着阿嬷说，最后大声而自信的喊公，大伙儿一起拍手，他也跟着拍手，得意的笑开来。儿子说 海蒂喊阿公，喊出了没有咖啡的咖啡因。阿公今晚该振奋的睡不着了。阿妈的新车在今早去外双溪演讲前被发现电力尽失，阿妈临时不得已改搭小黄。今晚小龙女回家前，她的爸爸还得负责救援，用她的车子电瓶为新车充电。晚风徐徐，夫妻二人跟着小龙女及其爸妈下楼，抱着小龙女的阿妈紧紧地拥着她走在巷道间，和她呢哝软语。没有午睡的小龙女明显有了倦意，眼神有些迷茫，不时呆望远方，但仍礼貌地回报以亲昵的碰碰头，让阿妈超感动的。暗夜里我们分头坐进了两部车子里，一部由儿子载着媳妇与小龙女驰向罗斯福路的家里，一部由阿妈开着载着阿公奔向建国南路高架桥，让电瓶充足电力。老少两代虽然奔向不同的方向，却庆幸没有感觉距离愈来愈远。第499天，小龙女即将晋升为姐姐，在中部足足待了半个月，思念孙女之心日炽。今日北上，早早和小龙女父母预约见面。半个多月不见，小龙女又多学会了些本事，两个不同的字已可连结说出，对人事语言的体悟明显更上层楼。最明显的是已可放手自行歪歪斜斜独步一段距离，爱笑依旧，易怒也依然。今天不知何故忽然做事要打阿妈，阿妈请他自制，他终于按捺下来后，接着耐着性子请他道歉，他也乖乖鞠躬致歉说起，对不起。另一方面，刚来没多久，他就发现阿妈右手拇指关节上方被锅子烫到留下的褐色斑痕，立刻去前，一边呼呼地吹气，一边用小手轻抚斑痕。又过三分钟左右，又发现阿妈的左手腕处有一红色纹钉，又赶紧过来呼呼，一脸怜惜，真没白疼的小孩啊。看来和小龙女说理道情的时代已然来临，何况小龙女即将于明年四月晋升为姐姐了，跟姐姐说理言情是所必然。以前她看到自己的照片会指着说妹妹，我们开始教她说这是姐姐，阿妈和阿公都好开心。不管即将来临的是小马妹或小马弟，预料都将为我们带来加倍的欢心。只是这回媳妇孕吐严重，可真辛苦她了。第500天，敏感、发现、思考、辨别和爱的持续涵养。今天去曙光女中演讲，在搭乘高铁往来的车上，我一直回味着昨晚小龙女心疼呼呼阿妈的感动。才一岁又四个月的孩子，几日不见阿妈，当阿妈抱起她用右手帮他拔下冰箱门上磁条的刹那，他立刻发现阿妈大拇指上新添了小小烫伤痕。当阿妈伸出左手接过他递过的玩具时，他又对着阿妈手腕上出现红色纹钉发出呼呼的连结声。这样小小的动作让阿妈发现生命的奥秘。所谓敏锐就是如此吧，敏于感受跟原先的不同，且因为关心才有所发现，发现之后勇于表达。这整个过程看在阿妈的眼里，不知心里有多感激与骄傲。这种能力如何拥有， 伴由天分，生性细腻，伴由人为，父母教养，通常是母亲，两者兼具，人格于焉逐渐形塑，美好的人格特质亦被粗粝的人际逐渐抹杀。如果没有好好教育，例如父母师长吝于鼓励赞美，发现很体贴，小龙女已然踏出令人欣喜的第一步。小龙女的聪慧则毫无疑义，因为她会好奇偏头，单想阿公脸上的瘦斑，却心疼呼呼阿妈手上新增的烫伤痕迹。她知道这两者是不同的，一个是原先存在的自然进程，跟痛无关，一个是粗心所导致的新伤痕，是会疼痛的。我提醒曙光女中的学生，写作就是一连串敏感、发现、思考、辨别和爱的持续涵养，没有捷径。第505天，一转眼3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小龙女和她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屏东旅游，回来后即刻来跟阿公阿妈报道。不知是否错觉，一趟旅游回来的小龙女似乎长了见识，成熟了许多，也许是穿上婀娜的小长版露背装的缘故。晚餐找了个简单的小馆吃，饭后全家同赴小自由咖啡馆续摊吃甜点，喝茶的喝茶，喝咖啡的喝咖啡，喝小酒的喝小酒。孕妇则在征得店家同意下打开自备的水果。我们在完整独立的空间里聊天，闲聊小家庭的这趟旅行，看他们的旅游照片，逗小龙女唱歌，关心媳妇的孕吐改善与否，垂询儿子的工作状况，跟儿女报告我们的最新动态。做哥哥嫂嫂的则趁机打探妹妹的感情状况，女儿则坦述辛苦上班过后，见到小龙女笑着飞扑过来时的白泪全消。因为太高兴，女儿和我冒着失眠的危机喝了咖啡，外子则在儿子的鼓吹下叫了杯威士忌，因为等会儿还得开车回去，儿子破例的只敢点伯爵茶。媳妇和小龙女乖乖吃水果，照片里媳妇将水果切块送进小龙女的嘴里，小龙女的眼睛则炯炯注视着她的爸爸切蛋糕喂阿公。我透过镜头看到所谓的传承很幸福。夜色渐浓，离了咖啡馆，我们举家散步在台北的街头，天空下起了毛毛雨。阿公把自己的帽子歪戴在孙女的头上，小孙女瞬间变成叛逆女孩。我们拐进惯走的细长小路上，欢乐地迎着细雨，在路灯的映照下和小龙女一起边拍手边唱歌。所有小龙女熟悉的儿歌都唱遍了，阿公阿妈的手都拍红了，爸爸妈妈的腰都扭歪了，小龙女的咯咯笑声都直达天听了，小路才到了尽头。那些儿歌恍惚才在儿子的嘴里吐出的，一转眼怎么3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